要把他们轰下来。红军渡过湘江后，在三面环山、一面靠水的油炸坪休整，两副担架同时抬进一个小院子，从担架上走下毛泽东和王稼祥。由于战事的紧张和急行军的颠簸，王稼祥的伤口又发炎了，痛得他佝偻着腰，是医生和警卫员把他扶进屋子的。他的伤口需要常常换药，每换一次药等于上一次酷刑。医生虽然小心翼翼地替他取出四五寸长的橡皮管子，但因为管子深入腹内，连着伤口沾着肉，一拉扯钻心裂肺般疼痛。王稼祥牙齿咬得咯咯响，脸上豆大的汗珠一颗颗向外冒，他以巨大的意志力强忍着疼痛，管子取出来的时候，有时大便也跟着从伤口里流出来。为了安慰周围的人，王稼祥故意风趣地说：你看，这玩意儿也跟着跑出来了。毛泽东常常站在旁边看着换药，用毛巾擦拭王稼祥头上的汗水，不时蹦出几句幽默话语转移他的注意力。直到换完药打过止痛针，王稼祥安静地眯蹲起来，毛泽东才就着油灯看书。有一次王稼祥的精神恢复了，坐起来根据总部的命令轻装，他把一时用不上的东西都扔掉了，还把他已熟读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几本马列书也扔到了地上。过了一会儿，他又心痛地把这几本书捡起来塞进挎包，喃喃地说：哎呀，扔不得呀，扔不得，把马列主义的书扔掉就不是轻装，而是解除武装了。并问道：哎，老毛，你都轻什么装了？毛泽东眼睛仍不离开书本：我已无装可轻了，过湘江前我连饭锅、牙刷、牙粉都轻装了。王稼祥望望毛泽东的铁皮箱问道：哎，你铁皮箱里还有那么多古书，它都是必要的吗？毛泽东放下书本认真地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一些唐宋诗词，路上捡来的地方志都是必要的，比饭锅、牙刷还必要啊。王稼祥憋不住又问：怎么没见到马列的书呢？都说你很少看马列，只读《贞观政要》之类的老古本。毛泽东严肃起来：哎，稼祥，马列的书当然要看，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嘛，这一点我不含糊，但是光看马列的书也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呀。马克思不可能在100年前的欧洲开出医治中国的万灵药方，只有中国大夫号脉才能对症下药嘞，而先哲的书上就有号脉的秘诀呀。王稼祥又说：也许是这样，不过呀，我们搞的革命是前无古人的。毛泽东觉得有必要认真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搞的革命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历史不能割断，古今能够沟通啊。马克思主义也是从外国的古人和外国的实际中概括出来的，我们的革命也要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而要了解中国的实际，就不能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啊。王稼祥点头表示赞同：你说的有道理，光读马列主义的书不够，还得会把马列主义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中来呀。关于长征路上特殊环境中的这段担架情，王稼祥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是这样回忆的：要说我在遵义会议上第一个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是个功绩的话， 这首先是毛主席对我的教育启发的结果。长征开始，毛主席有病坐担架，和我同行。每当到宿营地休息时，经常在一起交谈。由于我对毛主席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和一二三次反围剿取得的伟大胜利十分敬佩，所以我向毛主席坦率地表示了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博古、李德轰下台。毛主席很赞同我的看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谈了中国的革命不能靠外国人，不能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也使我更加坚定了支持毛主席的决心。过了老山界，红军行进在平缓的大路上，毛泽东的担架又和王稼祥的担架并行了。王稼祥的精神很好，他一改平日的沉默寡言，与毛泽东深入交谈的欲望很强烈。哎，主席，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们应该有一个全面的探讨，否则全党全军的认识难以统一，我们现在艰难进行的大转移也难以找到出路啊。接触这个话题，毛泽东非常谨慎，在吞吐烟雾中斟词酌句，沉思良久，没有吭声。王稼祥问得急了，他才言不由衷地说道：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这句话的潜台词恰好相反，毛泽东早已看出五次反围剿失败是左倾路线结出的一个最大苦果，但是他现在不愿、不能、也不敢触及路线问题。目前挑起路线纷争，不仅会使党分裂，也会使自己更孤立。在路线问题上，他现在仍然曲高和寡，缺少知音。何况他不能不顾及到稍微涉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路线，就必然捅到这条路线的根子，共产国际这个马蜂窝，还会使目前红军的处境更加危险。毛泽东为了使自己的政治路线正确的唯心论断听起来自然，还搜肠刮肚凑了几条理由。在五次反围剿中，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扩大红军运动成为群众的热潮，使红军数量达到10万以上。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号召下，我们保证了红军在财政物资、精神上的需要，我们的经济建设以及群众关系的改善，激发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热情和积极性啊！这一切都造成了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呢。王稼祥察言观色，听话听音，他感觉出了毛泽东关于路线正确的话语是违心的，是搪塞之词。何况他列举的成就也多是政府工作和苏区群众的功劳，毛泽东的话并没有涉及最糟糕的军事问题。那么军事方面呢？我们毕竟没有在苏区站住脚啊，而是跑出来了，跑得很狼狈。你说创造了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为什么又没有粉碎第五次围剿呢？王稼祥有意问。军事指挥上是失败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呢。当前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纠正军事路线上来，战略战术的错误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那位可爱的杨顾问实在是瞎指挥呀，他根本不懂得中国国情，不懂得中国红军的特点，更不懂得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把外国行之有效的一套搬到中国国土上来，就碰到麻烦了。 在中国打仗还要靠我们的老祖宗孙子啊。毛泽东回答，总算触及了问题的核心。王稼祥高兴地点点头，独立房子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最高三人团另两位负责同志也难辞其咎吧。毛泽东斟酌了一瞬，淡淡地说道，博古同志当然也有责任，是他把李德捧上太上皇的位置，而他自己又不懂军事，又不听中国同事的，必然对李德言听计从，一误再误啊。